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逢吉，字虚州，出自陇西李氏。父亲李炎患有痼疾，李逢吉亲自调配药剂，于是通晓医书，考中明经科，又考中进士科。范希朝上表推荐他为镇武长书记，又将他推荐给德宗，被任命为左拾遗。元和年间升任给事中，皇太子侍读，改任中书舍人，主持礼部贡举。事情还没结束，被任命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下诏让礼部尚书王波署榜。李逢吉性格嫉妒刻薄，阴险狡诈多端，等到位居高位，一心满足好武。裴度讨伐淮西时，李逢吉担心他成功，秘密图谋阻止，催促主张和议的人请求撤销各道军队。宪宗知道后厌恶他，将他外放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穆宗即位后调任山南东道，凭借蒋读侍从的恩宠，暗中勾结皇帝进臣。长庆二年被召入朝任兵部尚书。当时裴度与元稹主持朝政，裴度曾分条列出元稹奸邪谄媚之事，李逢吉认为他们之间的嫌隙可以利用，于是一起重伤他们，派人向朝廷告发变乱，说和王父余方结交门客，想要替元稹刺杀裴度。皇帝命令尚书左仆射韩高、给事中政坛与李逢吉共同审讯余方，没有证据，元稹、裴度因此都被罢免，李逢吉代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于是用恩赏爵禄打动轻薄无形之人，这些人相互扶持来诋毁伤害裴度。当时李绅、韦初后等公开说裴度被李逢吉排挤逼迫，裴度最初得以留任。当时已经失去和硕地区，王志兴在徐州反叛，李杳在汴州反叛，国威不振，天下人伸长脖子等待裴度出任宰相，而朝廷内外纷纷上书言之，皇帝始终不醒悟，裴度于是被外调。李杳被平定后，李逢吉晋升尚书右仆射。皇帝突然患病，朝廷内外隔绝，李逢吉通过宦官梁守谦、刘鸿圭、王守成商议，请求立景王为皇太子，皇帝不能说话，只是点头而已。第二天颁布诏书，皇太子于是确定。郑注得到王守成宠幸，李逢吉派侄子李训贿赂郑注，结交王守成作为内援，从此肆意妄为，无所顾忌。他的党羽有张佑兴、李旭、张全瑜、刘七楚、李瑜、程锡范、江洽以及李训八人，而依附他们的又有八人，都担任重要官职，所以号称八官十六子。有人有所请求，先贿赂官子，然后通报给李逢吉，没有不能如愿的。不久封为梁国公。敬宗刚即位，裴度请求入朝觐见，李逢吉心中不安，张全瑜制造谶言来阻止裴度，而韦初后多次对皇帝说起此事，计谋最终没有得逞。有个叫武昭的人，是陈留人，勇敢果断而善于言辞。裴度讨伐蔡州时，派他去劝说吴元济，吴元济用军队威胁他，他言辞不屈，吴元济厚礼送还。裴度让他担任军职，跟随镇守太原，任命为十州刺史。被罢免后不得任用，心怀怨恨，与太学博士李涉、金吾兵曹参军毛会住在长安，以气节侠义相互期许。李逢吉与李成共同执政，不和。李成的族人李仍书对武昭说，丞相想要任用你，但李逢吉反对。武昭更加愤怒，醉酒时对他的朋友刘沈说想要刺杀李逢吉。刘沈私下告诉了张全瑜，李逢吉通过毛会召见武昭，后加结交，怨恨得以化解。李逢吉一向厚待毛会，曾写信给他说，您应当用自求字称呼我，我当用利剑字称呼您，言辞颇为猥琐亲密。等到裴度将要回来，又命人揭发武昭的事，因此武昭、毛会都被关进监狱，命令御史中丞王波审讯。李训暗示毛会让他诬陷武昭与李成同谋，否则将死。毛会不同意，说诬陷别人来保全自己，我不做。案件审结，武昭被杖毙，毛会流放崖州，李涉流放康州，李仍书贬为道州司马，李训流放相州，提拔刘沈为长寿主簿。而李逢吉的阴谋更加暴露，武昭死后人们都认为他冤枉。当初李逢吉兴起武昭案来阻止裴度入朝而没有成功，天子知道裴度忠诚，最终让他担任宰相。 李逢吉从此逐渐被疏远，以简教司空、平章事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上表请求让李旭担任副使，张佑新任行军司马。不久，简教司徒。当初门下使田丕倚仗李逢吉亲信，贪图财力，进献婢女，李逢吉宠幸他。田丕犯事藏匿在李逢吉家，指名搜捕，没有抓获。等到李逢吉出阵，上表让他随军，满一年不敢集会，派人假称经过门下省，调任房州司马。被有关部门揭发，在襄州逮捕他，李逢吉欺骗推脱不遣送。御史弹劾上奏，皇帝下诏剥夺李逢吉一记俸禄，因此贬李旭为福州刺史，张佑新为汀州刺史。很久以后迁任宣武，以太子太师身份任东都留守。等到李逊掌权，被召入朝任尚书左仆射，因脚病不能上朝，以司徒身份退休。去世，享年78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成。没有儿子，以侄子之子李植为嗣。元稹，字微之，河南人。六代祖元延，任隋朝兵部尚书。元稹幼年丧父，母亲郑氏贤惠而有文采，亲自教他读书。九岁擅长写文章，15岁考中明经科，判测入等，补任教书郎。元和元年考中制科，对策第一，被任命为左拾遗。性格敏锐，遇事就发表意见。当初王叔文、王丕在太子宫受宠而扰乱国政，元稹认为应当选拔正直的人辅佐太子，于是献书说：臣看到陛下颁布明诏，修复废弛的学校，增加国子学生源，然而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，臣冒死进言。贾谊曾说，夏商周三代君主仁爱而长久，是教育的结果。周成王本是中等才能，亲近管叔、蔡叔则谗言进入，任用周公、少公则善言得闻。难道上天给他聪明吗？而能最终合于正道，是教育的结果。他当初做太子时，太公为师，周公为父，少公为宝，伯禽。唐叔与他交游，眼睛不看淫艳之物，耳朵不听排忧笑声，居处不近庸俗邪恶之人，玩物不被珍奇异物。等到成为君主，血气已经稳定，交游习惯已经养成，即使有放纵之心，也不能改变以诚之性。那么那些道德言论，本来是我所熟悉的，陈述他的人容易讲明白。那些邪佞庸为之事，本来是我所一直畏惧的，谄媚他的人容易辨别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炫耀自己所能的，亲近自己所接近的。如果得志，必定要施展自己胸中所蕴藏。悟性也是这样，所以鱼得水而游，鸟乘风而飞，火得柴而旺。成王所蕴藏的是道德，所亲近的是圣贤。施展他的蕴藏，就兴礼乐，朝诸侯，错刑法，这是教育的极致。秦朝则不然，灭绝先王的学说，废除师宝的职位。胡亥出生时，诗书不得听闻，圣贤不得亲近。那个赵高是受过宫刑的人，用残忍贼害之术教导他，日益自衰，天下人还没有都便于，而胡亥已经不能分辨马和鹿了。赵高的威势震慑天下，而胡亥自己幽闭在深宫中。秦朝灭亡是有原因的，太宗做太子时选拔18个懂得道德的人与他交游，即位后即使闲暇宴饮饮食，这18人都在。皇帝的过失没有不说的，下面的情况没有不答上的，不到3-4年而名声高过古代，这是交游习惯造成的。贞观以来，太保、太傅都由宰相兼任，其他官职也时常慎重选拔，所以马周遗憾自己官位高而不能做司议郎，这就是证明。母后临朝，简除抛弃王室、中宗、睿宗做太子时，虽然有骨梗感言之事，却不能担任调护保安的职务，等到谗言重伤，只有月宫剖腹作证，岂不悲哀。近来这种弊端尤其严重，师保父不是有疾病、昏聩、残疾、年老之人，就是休战霸帅之人担任。又用不通食物的白首儒生被喂嗜职嗜毒，过了一个月甚至一个季节也不得召见。以普通人之爱其子，尚且寻求明哲词汇的老师，难道天下太子反而赶不上吗？臣认为，从高祖到陛下11代圣君，生而神明，长而人圣，认为这些是琐碎之事，所以不加省察。假若万世之后， 有周成王那样的中等才能，生长在深宫，没有保住的教育，则将不能知道喜怒哀乐从何而来，何况农事之艰难呢？希望令皇太子及诸王以年纪次序入学讲习学业，行言师问道之礼，停止甜猎女色的娱乐，增益交游习惯的益处，岂不美哉？又因为自己担任谏官，不能经常被召见，上书说：臣听说治乱的开始各有萌芽迹象，容纳直言，广开视听，亲自请理重务，委任信赖大臣，使左右近习不能遮蔽疏远之人，这是治世的迹象。大臣不被亲近，直言不被采纳，触犯忌讳者被杀，冒犯左右者受刑，与一两个近习在深宫中决定政事，群臣不能参与，这是乱世的萌芽。仁君刚即位时，萌芽迹象未见，一定有狂直敢言之人。君主有时激励而禁用他们，那么天下君子望风说，那人狂直而被君主容纳，他想要招致天下世人吗？我得到可以施行了。那些小人则悚然谋利说，他的正直得到君主宠幸，我将直言以谋利吧。从此天下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各自以其忠心贡献给君主，上下之志沛然畅通，集合天下人的智慧，治理万物之心，人人乐得其所，拥戴君主如赤子之亲近慈母，即使想引诱他们作乱，可能吗？等到进献计策的人被接纳，而直言的人被杀戮，那么天下君子内心谋划说，与其说话不被采用而自身被杀戮，我宁可行为高危而言辞谦逊，以保全结局。那些小人则选择利益说，我们的君主所厌恶的是违逆心意，不顺耳之言，我将苟且顺从是非以侍奉他。从此进谏者改换而不被接纳，言事者沉寂而不被听闻，像这样则十步之内的事不得见，何况天下四方之远呢？所以说龙谷的君主并非没有耳目，左右前后的人屏蔽他，不让他视听，想要不混乱，可能吗？太宗刚即位时，天下没有人进言，孙福家因小事坚持进谏，太宗厚赏以鼓励他。从此论事者只担心言语不直，见证不及，不能激发皇帝的圣意，竟然不把忌讳放在心上。于是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圭、魏征在朝廷议论可否，四方之人议论得失于外，不数年而天下大治。难道文皇独自在上运用聪明吗？是下面的人进言来宣扬发挥的结果。喜欢保全安定，厌恶杀戮羞辱，古今人情相同，难道只有贞观时期的人侵犯忌讳而喜欢杀戮羞辱吗？是君主激励而禁用他们，喜欢顺从，厌恶直言冒犯，也古今人情相同，难道只有文皇甘愿听逆耳之言而讨厌顺从之心吗？是因为顺从的利益轻，而威王的祸患大，想要为子孙建立永安之计。作为后代君主，难道可以顺从一时之意而轻视文皇的天下吗？陛下即位已一岁，百官轻视，天下四方之人竟然没有献一计进一言而受赏的，左右前后十一补缺之官也没有上奏封事执意见证而受到鼓励的，设置剑骨，智力鬼寒，竟然没有听说雪渊绝世明察幽暗之意。以陛下的睿智博深，励精求治，难道是言而不听吗？是下面的人不能有所发明罢了。承接顾问的只有一两个执政大臣，回答不到片刻就结束，哪里有闲暇陈述治安议论教化呢？其他有关部门有时被召见，仅能奉行部书，计算钱谷出入而已。以陛下的政治与贞观相比如何呢？贞观时还有房、杜、王、魏辅佐的才智，每天有献可替否的人，如今陛下当治治之初，而言是禁忌的人一年没有一人，难道不是群臣因循守旧窃居其位的罪过吗？于是冒死分条上奏时事：一、教育太子，端正邦本；二、分封诸王，巩固磐石；三、放出宫女；四、嫁出宗室女子；五、时常召见宰相讲论重政；六、依次对问群臣，广开聪明；七、恢复正衙奏事；八、允许直接纠谈；九、禁止非时贡献；十、减少出入游猎。当时论散、高鸿本、窦如敬等被外放为刺史，过了十天追回诏书。元稹进谏，诏令多次更改， 不能取信天下。又陈述西北边事，宪宗高兴，召见询问得失。当权者厌恶他，外放为河南尉，因母丧离职，服丧期满，任监察御史，到东川审理案件。于是弹劾节度使严厉为诏超额征税数百万，没收涂山府等80多家田产奴婢。当时严厉已死，7名刺史都被剥夺俸禄，严厉党羽恼怒，不久分司东都。当时这些观察使韩高仗打安吉令孙宪，几天后死亡。武宁王绍护送监军孟生灵柩乘一车，将灵柩放在驿站中，官吏不敢阻止。内园擅自拘押人超过一年，御史台不知道。河南引乌沙诸生引太阶，飞龙使诱骗逃亡奴仆为养子，田介安强娶洛阳士族女子，汴州没收死伤钱财千万，共10余件事全部上奏论列。适逢河南引房氏获罪，元稹举发弹劾，按照旧例追赦，移送文书停止其职务。皇帝下诏减轻房氏之罪，召元稹回朝。走到夫水驿，宦官裘世良夜里到达，元稹不让，宦官发怒，打伤元稹面部。宰相认为元稹年轻轻恕威权，失去县臣体统，贬为江陵士曹参军，而李绛、崔群、白居易都认为他冤枉。很久以后迁任通州司马，改任国州长史。元和末年被召入朝任善部员外郎。元稹特别擅长写诗，与白居易名声相当，天下传颂冯咏，被称为元和体，常常被谱成乐府歌曲。穆宗在东宫时，妃嫔和亲近的侍从都诵读他的诗，宫中称他为元才子。元稹被贬到江陵时，与监军崔檀俊交好。长庆初年，崔檀俊正受宠幸，将元稹的数十百篇歌词上奏给皇帝。皇帝非常高兴，问道：“元稹现在在哪里？”回答说：“担任南宫散郎。”立即提升为祠部郎中，掌管制诰，改变了诏书的文体，力求淳朴厚重，明白切实，盛行一时。然而他的升迁并非出于公正的舆论，被世人阶层所轻视。元稹内心不平，借风俗诏，一一诋毁各级官员，以发泄他的怨恨。不久升任中书舍人、翰林承旨学士，多次被召入宫中，受到更加优厚的礼遇，自认为可以议论天下大事。宦官们争相与元稹结交，魏弘简在枢密院尤其与他相好。裴度出兵镇守镇州，有所论奏，元稹和魏弘简共同阻止反对他。裴度三次上书弹劾魏弘简，元稹亲赴扰乱国政，陛下想要平定贼寇，应当先清理朝廷才行。皇帝迫于众人的议论，于是罢免了魏弘简，并贬元稹为工部侍郎。但是皇帝对他的眷顾已重，并未减少。不久晋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朝廷内外纷纷轻蔑地嘲笑他。元稹想着建立奇特的节操来报答天子，以平息人心。当时王廷凑正包围牛元义在深州，元稹所交好的人于芳说：“王昭、于有明都是豪杰之士，长期游历在燕赵一带，能了解贼寇的关键，可以派他们使用反间计来救出牛元义。我愿意用自己的家财办理行装，求得兵部20份空头委任状，以便灵活招募士兵。”元稹同意了他。李逢吉知道了这个计划，暗中指使李赏诱骗裴度说：“于方替元稹结交门客，将要刺杀您。”裴度隐瞒了这件事，没有揭发。神策军中尉将此事上奏，皇帝诏令韩高、郑谭以及李逢吉共同审理，没有找到刺杀裴度的证据，但于方的计划却暴露了。于是元稹与裴度一同被罢免宰相，外放为同州刺史。谏官们争相说裴度不应被免职，而贬出元稹太轻了。皇帝唯独怜惜元稹，只削去他的长春宫使职务。当初案件尚未了结，京兆尹刘尊古派吏员包围元稹的住宅，元稹上诉，皇帝发怒，斥责京兆尹，罢免了捕贼尉，并派使者安抚元稹。两年后调任浙东观察使。明州每年进贡憨子，一使游族上万人，他们不堪疲惫，元稹上奏请求停止。太和三年被召任尚书左丞，致力于整顿纲纪，罢免了特别不称职的郎官7人。然而元稹向来不检点，声望低微，不被公正舆论所支持。王勃去世后， 他极力谋求恢复辅政职位，最终没有成功，不久被任命为武昌节度使。去世时享年53岁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他的论著很多，流传于世。在越州时征辟窦拱，窦拱天下擅长写诗，与他相互唱和，所以近乎秦王的奇景更加流传，当时称为兰亭绝唱。元稹起初议论政事刚直不阿，想要以此立名，中途被贬斥废弃10年，信念不坚定，于是丧失了操守，义父宦官权贵得以担任宰相，在位仅3个月就被罢免，晚年更加沮丧，加上廉洁节操不加修饰。牛僧孺，字思岸，是隋朝仆射齐章公牛弘的后代，年幼丧父，在下杜凡乡有次田数顷，依靠这些维持生计，擅长写文章，考中进士。元和初年以贤良方正科对策，与李宗闵、黄甫石都名列第一，逐条指责朝政失误，言辞耿直尖锐，不回避宰相，宰相发怒，因此杨于陵、郑景、韦贯之、李毅等人因考核不当而被牵连，都被调离。牛僧孺调任伊阙县尉，改任河南县尉，升监察御史，多次升迁至考功员外郎、集贤殿直学士。穆宗初年以库部郎中的身份掌管制狗，调任御史中丞，查处不法行为，朝廷内外清正整肃。肃州刺史李直臣因受贿应当处死，贿赂宦官侍从求助，案件上报，皇帝说李直臣有才能，朕想宽恕他并任用他。牛僧孺说，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只是为了俸禄而取悦于人，天子制定法律是用来约束有才能的人。安禄山、朱子因为才能过人，所以祸乱天下。皇帝对他的话感到惊异，于是作罢，赏赐金子符，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初韩弘入朝，他的儿子韩公武用财物贿赂权贵，堵塞言路。不久韩弘、韩公武去世，孙子年幼不能管事，皇帝派使者到他家，全部收取账簿，核算出入，用来贿赂朝廷官员的记录都在，到了牛僧孺，唯独在旁边注明某月某日送钱千万，没有接受。皇帝称赞他，对左右说，我没有看错人，因此就任命他为宰相，不久升任中书侍郎。敬宗即位，晋封其张俊公。当时政令出自近臣宠幸，牛僧孺多次上表请求离职，皇帝为此在鄂州设置武昌郡，任命他为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。鄂州城墙土质恶劣，屡次倒塌，每年增修，向百姓征收缩毛，吏员借机扰民。牛僧孺用陶砖筑城，5年完成，鄂州人不再有每年的费用，又废除免州以节省多余官员。文宗即位，李宗闵当政，多次称赞牛僧孺贤良，不应被弃置在外，再次以兵部尚书同平章事。幽州动乱，杨志成驱逐李载义，皇帝不时召见宰相问计，牛僧孺说这不足以让朝廷忧虑。范阳自从安史之乱后，国家不与其休戚相关，先前刘总带领全境归顺国家，浪费财力近百万，最终没有得到范阳一尺布一斗粟进入国库，不久又失去。如今杨志成就像过去的李载义，只要授予他节钺，让他防御西契丹，他自会尽力，不足以用叛逆顺从来治理。皇帝说，我起初没有考虑到这些，您的话是对的，于是派使者安抚他，升任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。当时吐蕃请求和好，约定撤兵，而大酋长悉达谋献出维州归附剑南，于是李德裕上言维高经营西山，到死遗憾不能得到，如今用生枪2000人烧掉13座桥，直捣敌人空虚之处，可以成功。皇帝让君臣大举议论，请求采纳李德裕的策略。牛僧孺坚持认为不可，说吐蕃土地连绵万里，失去一个维州无损于他的强大，如今修好的使者尚未到达，就立刻改变说法，而且中国抵御戎敌以守信为上策，应对敌人为次策，他们来责备说为什么失信，赞普在玉如川放马，如果向东袭击龙板，用骑兵牵制回中，不到3天就能抵达咸阳桥，那么京师就要戒严，即使得到100个维州又有什么益处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 于是下诏返还投降的人。当时人们都说牛僧孺怀有旧怨，横加议论阻止破坏这件事，皇帝也认为他不正直。恰逢宦官王守成引荐小人私下议论朝政，另一天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说，你们有益于太平吗？用什么方法达到他？牛僧孺说，臣充数宰相，不能安定济世，但太平也没有具体迹象。如今四方彝族不内侵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私事没有强横之家，上面不被蒙蔽，下面没有怨恨，虽然未达到极盛，也足以称为治理了。而再求太平，不是臣所能做到的。退下后对其他宰相说，皇上如此责求，我还能长久待在此位吗？坚决请求罢职，于是任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为淮南节度副大使。天子既然急于求治，所以李训等人乘机得以施行他们的狂妄，几乎导致亡国。开成初年，上表请求解除繁重的节镇职务，以检校司空担任东都留守。牛僧孺在洛阳的归人里修建宅地，多置办奇石美木，与宾客相互娱乐。三年后被召任尚书左仆射。牛僧孺入朝，恰逢庄客太子去世，见面后陈述父子君臣的人伦大经，以感悟皇帝的心意，皇帝流泪哭泣。因脚疾不能朝谒，任检校司空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赏赐一尊龙勺。诏书说，金金骨气用来比喻君子，清音稍作停留。牛僧孺坚决请求，于是出发。会昌元年，汉水泛滥，毁坏城郭，因防守不严获罪，降为太子少保，后晋升太师。第二年，以太子太傅留守东都。刘枕被诛杀，而石雄的军力得到刘从谏与牛僧孺、李宗闵结交的证据。又河南少尹吕树说，牛僧孺听说刘枕被杀，怨恨叹息。武宗发怒，贬他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，连续贬谪为寻州长史。宣宗即位，调任衡、如二州，返回朝廷任太子少师。去世，追赠太尉，享年69岁，谥号文简。他的儿子牛卫、牛从最为显贵。牛卫字大章，年轻时考中两京科，又考中进士，从监察御史升任右补阙。大中初年，多次调陈切中时政，宣宗高兴地说，牛家果然有儿子，稍微令人满意。出任荆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，触犯权性的心意，贬为国子博士，分司东都，又被召任吏部郎中，兼任史馆修撰。咸通年间升至户部侍郎，承袭齐章侯，因牵连被免职，不到一年恢复官职。很久以后任检校兵部尚书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治理凉州三年，徐州盗贼兴起，神策两中尉暗示各藩镇全部拿出财物驻军。牛卫索取府库帛30000匹进献，宦官嫌他吝啬，用吴行鲁代替他。皇朝进入京师，他逃往山南，旧部吏民高兴牛卫到来，争相迎接，于是请求告老，以尚书右仆射退休去世。他的儿子牛辉，牛辉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吏部员外郎。乾伏年间选拔泛滥，吏员多奸猾，每年调任4000人。牛辉以刚正明察治理，杜绝请托，法度重新振作。牛卫避难到凉州，路上生病，牛辉与儿子扶着蓝鱼经过隔道，强盗击中他的头，血流满面，他坚持扶着蓝鱼不停。强盗逼近他，牛辉拜求说，人人都有父亲，如今亲人年老患病，希望不要惊吓他。强盗被感动，于是停止。到了前面的山谷，又遇到强盗，他们互相说，这是个孝子，一起抬起蓝鱼放在家里，送上布帛包扎伤口，用粥汤奉养牛卫，留了两夜才离开。到达凉州，牛辉赶往蜀地拜见皇帝行营，请求回去侍候患病的父亲，恰逢被任命为谏议大夫，坚决推辞。拜见宰相杜让能说，皇上流亡应当跟随，亲人患病应当侍候，而我的兄长在朝廷，我请求回去经营医药。当时他的兄长牛寻已任给侍中，皇帝同意了他。父亲去世，客居梁汉，扶桑期满，被召任中书舍人，以生病推辞，改任给侍中，留在陈仓。张逊讨伐太原，引荐他担任判官， 敕命所在地敦促派遣。牛辉叹息说，王室刚刚恢复，仓库耗尽，应当协和诸侯作为藩平，却又用兵相助，诸侯离心，必有后患，不肯起身就职。张逊果然失败，再次召任给侍中。杨复恭在山南反叛，李茂贞请求借用招讨节钺讨伐他，未得到答复，就与王兴瑜擅自出兵。昭宗发怒，扣住奏章不下达。李茂贞多次请求，皇帝召集群臣商议，没有人敢说话。牛辉说，王室多难，李茂贞确实有功，如今杨复恭拥兵作乱而讨伐他，罪过在于不等待命令。臣听说两镇兵士多有杀伤，不早加控制，那么梁汉的人就要完了，请借给他节钺，明确约束，那么军队有所畏惧。皇帝说，对。于是将招讨使授予李茂贞，果然有功，但更加傲慢。皇帝派宰相杜让能领兵讨伐，牛辉劝谏说，齐州是国家的西门，李茂贞依仗不重而暴虐，如果万一不利，损害威严怎么办？希望慢慢控制他。皇帝不听，军队出发。皇帝又召见牛辉说，如今讨伐李茂贞，他的部众是乌合之众，必能万全取胜，你估计哪一天能告捷？回答说，臣的职责是见证，所说的是军国大体，如果要问平定贼寇的日期，希望陛下占卜师规，责成将帅，这不是臣的职责。不久军队果然失败，于是杀害大臣，王室更加衰弱。不久由中书舍人升任刑部侍郎，承袭齐章南。崔胤忌惮牛辉的正直，改任左散常侍，调任太子宾客，以刑部尚书退休，回归樊川。去世追赠吏部尚书。牛从字表龄，考中进士，由藩帅幕府担任补缺，多次议论朝政。恰逢宰相请求增加谏官员额，宣宗说，谏臣只要能胜任职务即可，何必用太多人。如今张福、赵灵、牛从让朕听到以前没听到的事，三个人就够了。以司勋员外郎担任睦州刺史，皇帝慰劳说，卿难道不是得罪了宰相吗？回答说，陛下此前下诏不通过刺史县令，不任用近臣，宰相因此提拔臣，并非有嫌隙，立即赏赐金子。他推辞说，臣如今穿着刺史借给的飞袍，如果赐给紫袍，就是月等。于是赐予银飞。咸通末年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当时蛮族侵犯边境，到达大渡，继而攻略黎雅，叩击邛崃关，送来傲慢的书信请求入朝，并说借道。牛从囚禁了他们的使者40人，释放两人回去，蛮族恐惧，立即撤退。熙宗前往蜀地，授予他太常卿，因生病请求担任巴州刺史，不被允许。四襄王作乱，牛从克死在太原。李宗闵字损之，是郑王李元义的4世孙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化州参军事，考取贤良方正科，与牛僧孺批评指责时政，触犯宰相，李吉甫厌恶他，补任洛阳尉，长期流落不得志，离开后到藩镇幕府任职，入朝任监察御史、礼部员外郎，裴度讨伐蔡州，引荐他任张毅观察判官。蔡州平定后，升任驾部郎中、知制告。穆宗即位，晋升中书舍人。当时其父任化州刺史，父子同时受命，世人认为荣宠。长庆初年，钱辉主持贡举考试，李宗闵把亲近的人托付给钱辉，而李德裕、李绅、元稹在翰林院受到皇帝宠幸，一起告发钱辉接受请托，取事不真实，李宗闵因此获罪，贬为建州刺史。从此贤绩公开结怨，结党互相倾轧，共40年，士大夫的祸患不能解除。不久又任中书舍人，主持贡举，索取多是知名之士，如唐冲、薛祥、袁都等，世人称为御损。宝历初年，多次升任兵部侍郎，因赴丧解职。太和年间，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李德裕从浙西被召入朝，想让他为相，而李宗闵在朝中帮助的人多，先得到禁用，就引荐牛僧孺一同执政，相互唱和，排斥异己，李德裕所有善的人都被驱逐，升任中书侍郎。过了很久，李德裕为宰相， 与李宗闵共同执政。李德裕入朝谢恩，文宗说，你知道朝廷有朋党吗？李德裕说，如今朝廷中一半是朋党中人，即使是后来的人趋利而随，往往陷入其中。陛下如果能任用忠利无私的人，朋党就破除了。皇帝说，众人认为杨于清、张元夫、萧焕是朋党首领。李德裕于是请求将他们全部外放为刺史，皇帝同意，当即任命杨于清为常州刺史，张元夫为汝州刺史，萧焕为郑州刺史。李宗闵说，杨于清位居给事中，州职不应在张元夫之下。李德裕在外地很久，他了解朋党不如我详细。杨于清每日在家中接待宾客，世人号称行中书，所以我不曾给他美官。李德裕质问说，给事中不是美官，那是什么？李宗闵非常沮丧，不能回答。不久以同平章事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李训、郑注刚开始掌权，记恨李德裕，一起诋毁他，于是罢免李德裕，重新召回李宗闵主持政事，进封襄武县侯，恣意妄为，依附者多。适逢杨于清因京兆尹获罪，李宗闵极力为他辩解营救，皇帝发怒呵斥说，你曾经认为政坛是妖气，现在你自己是妖吗？立即外放为明州刺史，贬为处州长史。李训、郑注于是弹劾李宗闵，过去暗中交结驸马都尉沈、工人宋若宪、宦官韦元素、王建言等人求取宰相，而且说前不久皇上生病，秘密询问术士吕华，引考命吏说厌恶十二月。而王建言在剑南任监军，接受李德裕贿赂，又和李宗闵家私下往来，于是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参军事，逐出到柳州，韦元素等人都流放岭南，亲信都被斥逐。当时李训、郑注想用权势夺取天下，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都只为二人同党驱逐离去，人人惊骇恐惧，连续数月天阴晦暗。皇帝于是下诏，李宗闵、李德裕的姻亲门生故吏从今以后一概不追究，以此安慰朝野内外。皇帝曾经感叹说，除去河北的贼寇容易，除去这朋党难。开成初年，幽州刺史袁忠、河阳李载义多次上表论说洗雪，于是改任李宗闵为衢州司马。杨四富辅政，与李宗闵交好，想重新任用他，但畏惧政坛，于是托宦官暗示皇帝。皇帝在紫宸殿对政坛说，朕连念李宗闵长期被斥逐，应授他一官。政坛说，陛下如果让他稍微近一点还可以，如果重新任用，臣请求先被罢免。陈一行说，李宗闵的罪过不立即处死已是幸运。宝历年间，李旭、张幼兴等人号称八官十六子，结党营私，阴险狂妄，朝廷几乎危险。李觉说，这是李逢吉的罪过。如今李旭服丧期满，不可不授以官职。陈一行说，不对，顺流放四兄而天下大治，朝廷何必另惜几个奸邪小人，让他们扰乱纲纪。杨四富说，事情应当适当，不能因爱憎而改变。皇帝说，任刺史可以吗？政坛请求受洪州别驾。陈一行说，李宗闵起初庇护郑注，由此招致祸端，几乎颠覆国家。杨四富说，陛下先前想给郑注官职，而李宗闵不奉命，尚且应当记得。政坛质问说，杨四富是李宗闵的同党，他的邪恶如同李林甫。杨四富说，政坛的话过分了，李林甫妒贤嫉能，灭族十余家，李宗闵本来没有这样。起初李宗闵与李德裕都获罪，李德裕两次改任方阵，而李宗闵仍在贬所，惩罚奖励应当一致，不能说有朋党。于是反驳政坛说，近来因又为韩毅求官，臣因为他过去犯贪赃罪不允许。政坛托付臣不要论说，这难道不是朋党吗？于是升任李宗闵为杭州刺史，调任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随后政坛、陈一行离职，杨四富谋划引荐李宗闵重新辅政，未等实现而文宗去世。会昌年间，刘枕在泽路叛乱，李德裕谏言李宗闵一向与刘从谏交厚，如今上党靠近东都，于是任命李宗闵为湖州刺史。刘枕败亡，发现李宗闵与他勾结的情况，贬为漳州长史，流放丰州。宣宗即位， 改任柳州司马，去世。李宗闵性情机警，起初有当世的美名，渐渐显贵后喜好权势，最初被裴度提拔，后来裴度推荐李德裕可以为相，李宗闵于是与他结怨。韩愈作《南山诗·猛虎行》规劝他，而李宗闵推崇私党，气焰熏灼朝野内外，终于因此败亡。儿子李坤、李赞都考中进士，林胡桃为相，李赞以之至告历任翰林学士。林胡桃罢相，他也任桂馆观察使，不善于统御军队，被士卒驱逐贬死。李宗闵的弟弟李宗冉，他的儿子李汤多次升任京兆尹，黄巢攻陷长安，杀了他。杨四富字季之，父亲杨于陵起初被这些观察使韩晃赏识，把女儿嫁给他。韩晃回家对妻子说，我阅人多了，日后显贵而且长寿，没有比得上这个人的，他有了儿子一定位至宰相。不久生下杨四富，韩晃抚摸他的头顶说，名声和地位都会超过他父亲，这是杨家的吉庆，于是取字为庆门。八岁懂得写文章，后来考中进士，博学鸿词科，与裴度、柳公绰都被五元衡赏识，上表任用为剑南幕府属官，升任右拾遗、直使馆，尤其擅长理学，改任太常博士，两次升迁为礼部员外郎。当时杨于陵任户部侍郎，杨四富回避同省，改任其他官职。有诏令，同司官员亲属大功以上，若非联合判案勾检官长，都不必回避。官职相同而职务不同，即使是父子兄弟也无妨。多次升迁为中书舍人。杨四富与牛僧孺、李宗闵向来友善，二人辅政时引荐他，但不想越过父亲执政，所以暂代礼部侍郎。共两期录取士人68人，多成显官。文宗继位，升任户部侍郎。杨于陵年老，杨四富请求侍养不被允许，丧期满后升任尚书左丞。太和年间，李宗闵罢相，杨四富外任剑南东川节度使，李宗闵重新为相，改任西川节度使。开成初年，以户部侍郎被召入朝，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不久与李觉一同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弘农县伯，仍兼盐铁。后来在紫宸殿奏事，杨四富对皇帝说，陆屋隐居在民间，而尚书论兵可以劝他出任官职。李觉附和说，士大夫多追逐名利，能奖励陆屋，贪婪的人也会廉洁了。近来窦循直因论事被赏，天下释然，何况受陆屋官职呢？皇帝说，朕赏赐窦循直是褒奖他的心意罢了。政坛不平说，他包藏的用心本来不易知道。杨四富说，窦循直没有邪心，臣知道。政坛说，陛下应当明察朋党。杨四富说，政坛怀疑臣是朋党，臣应当免职。当即两次拜谢，请求罢免。李觉见言辞激烈，假意说，朋党本来已经稍微平息了。政坛说，依附的人又生出来了。皇帝说，先前所说的朋党不是已经除尽了吗？政坛说，杨汉公、张幼兴、李旭还在。李觉于是陈述边事，想打断他的话。政坛说，论边事安危，臣不如李觉，极恨朋党，李觉不如臣。杨四富说，臣听说左右佩剑，彼此相笑，不知政坛究竟认为谁是朋党呢？于是当着香案叩头说，臣位居宰相，不能进贤退不孝，因朋党受到讥讽，这不是用来尊重朝廷的做法。坚决请求罢免，皇帝正把政事委托给他，所以安慰他。另一天，皇帝问，拂谶可信吗？从何产生？杨四富说，汉光武帝用谶绝世，隋文帝也喜欢他，所以这类书蔓延天下。班彪《亡命论》有所引述，只是用来制止贼乱，并非重视他。李觉说，治乱应当直接推究人事罢了。皇帝说，对。又问，武则天时有从平民起家而为宰相的，果真可用吗？杨四富说，武则天重用刑罚，轻易授官，是他自己的打算，一定要责问是否贤能，需要经过历次试用才可以。当时在延英殿访对，史官来不及知道。杨四富建议，旧历正牙起居住在前。 便做，没有记录。姚、赵景都曾请求设置实证记，未能实行。陈请延英殿对宰相谈话涉及道德行政的，委托中书门下值班官员当日记录，每月交付史官。其他宰相意见不同，于是停止。过了很久，皇帝又问延英殿的政事，谁应当记录？李觉兼修国史，回答说是臣的职责。陈一行说，宰相所记录恐怕掩盖圣德，自我盗取美名。陈先前说不愿威权在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李觉说，陈一行怀疑宰相出卖威权，滥用行赏，不然为何自己居位而说这种话呢？臣能够罢免就幸运了。政坛说，陛下开成初年的政事很好，三年后一天不如一天。杨四富说，开成初年政坛陈一行执政，三年后臣与李觉一同进勇。臣不能尽心尽职，使政事一天不如一天，是臣的罪过。即使陛下不忍加诛，也当自行灭亡。当即叩头请求就此辞官，不敢再到中书省，于是快步走出。皇帝派使者召还，说政坛说话失当，何至于此呢？政坛起身谢罪说，臣愚昧不知忌讳，进士虽然好，仍未完全公正。臣并非专攻杨四富，而他急忙求去，是不让臣说话罢了。杨四富说，陛下每月花费俸禄数十万，实行真意赏赐必先给臣，是要臣辅佐圣公，求得治治。如果使政事不如当初，岂止臣该死，也连累陛下的德行，怎么办？只请陛下另外寻求贤才来辅助自己。皇帝说，政坛偶然提及，何必引咎？杨四富关门不肯起身，皇帝于是罢免政坛陈一行的宰相职务，而杨四富独掌天下政事，升任门下侍郎。建议十府官署太多，应当裁减。皇帝说，不会阻碍人才吗？回答说，有才能者自然不同，淘汰去渣子，精华才会出现。皇帝说，昔日萧父执政，难受的话必定要说，你记住这个。不久皇帝去世，中尉裘世良废弃遗诏，立武宗。武宗即位并非宰相的意思，所以内心轻视执政大臣，不加礼遇，自己任用李德裕，而罢免杨四富为吏部尚书，外任湖南观察使。适逢诛杀薛继棱、刘弘毅，宦官多说他曾依附杨四富、李觉，对陛下不利。皇帝刚愎急躁，当即下诏派中使分路诛杀杨四富等人。李德裕与崔运、崔巩等人到延英殿说，就例大臣没有明显恶状，没有处死的。昔日太宗、玄宗、德宗三帝都曾用重刑，后来没有不后悔的，希望慢慢考虑合适的处理，使天下知道圣德有所宽容，不愿别人认为是冤案。皇帝说，朕继位之际，宰相何曾考虑？而且李觉等人各有附会，如李觉、薛继棱属于陈王，还是先帝的意思，如杨四富、刘弘毅属于安王，则是那位杨妃谋划，而且他们欺骗的书信说孤何不效法天后。李德裕说，流言难以分辨。皇帝说，杨妃昔日有病，先帝允许他的弟弟入宫侍奉，得以串通谋划，宫中证据尤其完备，我不想暴露于外，假使安王即位，肯容我吗？说完面容悲伤，于是说，为你赦免他们。随即追回使者，贬杨四富为潮州刺史。宣宗即位，启用为江州刺史，以吏部尚书备诏，途经越州去世，享年66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孝穆。杨四富主持贡举时，杨余龄从洛阳入朝，于是率领门生出去迎接，在家中设酒宴，杨余龄坐在堂上，杨四富与诸生坐在两旁。当初杨余龄在考功时，提拔浙东观察使李世济及第，当时也在座，人称杨氏上下门生，世人认为美谈。杨四富有五个儿子，其中显贵的是杨寿、杨隼。寿，字德福，在兄弟中最贤能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，因为母亲生病请求担任秘书监，后来以刑部尚书的身份跟随昭宗前往化州，改任太子少保，去世后追赠尚书左仆射。他的儿子炯，字公颖，多次被提拔为左拾遗。 昭宗刚刚即位时，多次游玩宴饮，囧尚书极力劝谏，历任户部员外郎。崔胤招引朱全忠进入京城，囧带领族人客居湖南，最终官至谏议大夫。隼，字子墨，凭借祖上恩印补任蓝田县尉，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家住新昌里，与陆延的宅地相邻。陆延当时担任宰相，想要换掉他的马厩以扩建府地。隼家族中有十多人做官，商议说家族的盛衰取决于权贵者的喜怒，不能拒绝。隼说，如今一尺一寸的土地都是先人就有的资产，不是我们所有的，怎么能用来奉承权臣呢？困窘与显达都是命运啊，最终没有给。陆延不高兴，派隼到黔中审理案件，一年多后返回，多次升迁至绛州刺史。陆延被罢免后，赵隼担任给事中，升任京兆尹，与宰相卢协一向不和，又被任命为给事中。陕国发生军乱，驱逐观察使崔饶，命令隼接替他。隼到任后，诛杀了所有有罪的人，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，改任天平军节度使，上位赴任又留下，最后在任上去世。赞曰，那些嘴里说着先王的话语，行为却像市井之人，他们的名号叫做道儒。僧孺、宗敏因为方正敢言而禁用，一旦当权，反而凭借私交结党，排挤攻击自己所憎恶的人，当时权势震动天下，人们称他们为牛李，不是盗贼是什么？冯吉阴险邪恶，枕浮躁，四副能言善辩，本来就不值得说。幸亏君主懦弱昏庸，他们才没有被诛杀，真是太平世道的罪人啊。